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这一期呢，我们又是聊亲密关系。聊到亲密关系呢，我们肯定要请到我们非常受欢迎的 Chelsea 老师。我们欢迎 Chelsea 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然后跟大家今天来聊依恋关系。
依恋关系是吧？
对，
是我理解那种情侣之间的依恋关系吗？
对，不然你跟谁依恋？
我。因为咱亲密关系，我想那可能比如说跟父母啊，跟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依恋关系？
哎，对对对，它其实是从那个父母衍生过来的
啊，
就是大白话，就是你小时候跟父母怎么依恋的，你长大就跟你的爱人怎么依恋。
哦，
啊，其实有道理。
行，那我今天就属于一个怎么说呢？提前学习，因为现在确实没有恋人。
那肯定是那个，但有恋人就学别的。
为什么是肯定是？哦，肯定是提前学习，
对
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老师说了，学习走在机会之前。
对对对，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是吧？
对对对，等你会了，咱们就聊点更高阶、更高段位的东西。
可以，那就开始呗。
可以，开始吧。嗯，你怎么想聊？想那个多么不正常的开始聊？
不正常，我就想正常这个，因为一开始依恋关系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那种广义的。
对，那我就先讲一下得了。
嗯，
对吧？先讲一下。就是依恋关系，它是最早就是在60年代，挺早了这个概念。
1860，
嗯，没顾上，
啊，
就是1960，就是那个60年代就有一个心理学家叫鲍尔比，
啊，
他其实写过一本书，就叫《依恋类型》，类似这种很有名的。因为他呢，其实是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发现呢，这个你长大以后你谈恋爱的模式，然后跟你小时候妈妈怎么对待你有关。
哦。
对，就是你可以说母亲，但也可以说主要抚养者，啊，因为主要是母亲嘛，就是实验对象，对吧？因为他就发现呢，基本上就分为这个三种妈妈。第一种妈妈是你小时候你不是哭吗？对吧？这个主要是涉及到0到3岁的养育哈，就3岁以前，因为你0到3岁呢，你不太能表达自己，小孩只能是哭啊，或者是非常的需要这个妈妈。然后如果有的母亲呢，她是那种你只要一哭一闹，他就给你稳定的温暖的回应的，那么你从小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安全，对吧？就你是个孩子，你会觉得哎，我只要一有响应，哎，就有人来那个回应我啊，这样的话他就有一个安全基地。所以这类孩子长大以后呢，他就会变成一个安全性依恋。
那什么是安全性依恋呢？
我
就是不会没有安全感。
对对对，
是那意思吧？
对，就相对来讲，就他不会安全感到有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他有安全感到他非常可以信赖自己的伴侣，就很容易信任，然后呢也觉得哎可以依赖他没有问题，然后呢他还可以独立，就是这个伴侣自己玩的时候呢他也能接受，他就想说哎他独立的时候应该也爱我，然后我还可以依赖他，我还可以信任他，然后呢我可以表达亲密，哎就是我可以跟他好，然后我也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就他都非常顺。然后这个就是以前心理学的一个大师叫王芳老师嘛，他就讲说这个就是内心的一罐金子，就是父母啊，就是妈妈送给孩子从小送给的内心的一罐金子，就它含金量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了80岁，依然都会在你的亲密关系里面发挥足够高的质量，就是贯穿终生的，
就是婴儿时期影响人的一生。
对对对，主要是0到3岁，因为再大的其实你就，你看你就去学校了嘛，你可以理解就去幼儿园 kindergarten 这种。对吧？那你3岁以前其实真的是跟你的主要抚养人天天在一起的。然后这是第一类人。那第二类人呢，就是这个妈妈呢有的时候回应有的时候不回应，就非常随机。
其实刚才我就有个问题，就一般就是我们或可以说称职或者是正常的母亲的应该是都会回应吧，正常情况。
咱不能说称职，你比如说为什么，你看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年代，你想一下，比如说咱们过去就咱们这一代80、90后什么的，你想这一代那个时候全职的母亲不是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要上班的，然后产假基本就是4到6个月啊，就可能接着就交给你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呀或其他人抚养了，对吧？就他其实做不到一直回应的啊，因为他是由于经济所迫。就是你看产假为什么要在很多国家或者咱们将来也要去延长这个事情，它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婴儿跟母亲的充分互动，所以这个事儿如果没有意义的话，那为什么要大家就要去延长推迟这个东西，是不是？
是，哎，那这其实刚才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咱也聊过育儿的话题，
对，
这我不太懂，但是我看那些影视剧里边或者是一些网上一些文章里写过，就是有的小孩他如果就是生活不太规律什么之类的， 经常夜哭或什么之类的，有一种养育方式就是说你不能他这种没规律的这种什么时候一哭你就得满足他，你应该就是什么
延迟满足，
对，好像训练什么一样把他，
不是，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嗯，
这个呢就是心理学它是也有这个过时的，就你可以理解为科学也有纠偏的。
嗯，
当然有一派是这个，但这一派很快就慢慢的就随着时代被淘汰了，现在又回到那个就是必须要给安全依恋的这个怀抱了。啊、就是那一派呢，有一类人，就当时就是好像是美国吧，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时候严重到你是一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你孩子生病了，然后你都不太允许探视的程度。然后后来有个心理学家就发现这个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这类孩子长大以后都不是很安全，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所以就证明其实这个所谓的延迟满足在0到3岁是不适用的。啊、就他长大以后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长大以后你训练一个人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必要的，但0到3岁不是训练这个的是主要时机。
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这个在人类的成长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现象叫做婴儿期失忆症。我记得就是3岁之前其实你是完全不记事儿的。
嗯，当然不记事儿，就是大多数不记事。
所以这其实它是一种形成的一种对你形成一种本能的这种
潜意识里
的，
对对对对，就是你想，就是它为什么这个潜意识这个作用这么大？像你小时候吧，就是你是很脆弱的，就越小越脆弱。
嗯，
你说一个1岁的婴儿，然后你哭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来回应你，你是很容易就陷入绝望的。
嗯，
就我们说无回应即绝地嘛，
哦，
对吧？但是你像你6岁的时候。你哭还没有人回应你，你其实能够自己待1-2个小时，因为你已经有一点能力应付外部世界了吧。然后你10岁你就更能应付了，你都可以独立了。所以前面的那个越早越脆弱，所以越早的时候越需要这个孩子一哭呢就抱起来给他温暖。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恋。然后我们刚才说就是第二类妈妈，回到那个你说不称职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不称职的话就太打击人了。
啊、对，或者是顾不上顾不过来那种。
对，顾不上，我觉得主要是顾不上。
嗯、
那你看比如说这个公安大学那李玫瑾教授、
嗯、
他就说一个孩子身边最少有2个人在照顾。一个可能是主要抚养人，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哈，或者是其他的啊，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不一定有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辅助。因为一个人都顾不过来，就小的时候小婴儿嘛，因为你要喝奶呀、啊、种种的，所以说就其实是2个人才能围着一个孩子照顾的特别好啊。像这个有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个，你比如说1岁或几个月就可以送去那种托管所，他们也都是根据年龄来配备的。比如说你越小呢，就是1对1或几对1的照顾；比如说你大一点呢，它会变成一个人一个阿姨，比如一个护士哈、啊，这个育婴师照顾2个孩子。所以它都是根据年龄来调整的，就比较科学。所以我们很难说它不称职，只能说由于时代所限。
嗯，
那不是每个人他小时候都得到了足够的情感抚育、情感养育。那第二类那个还有，当然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母亲呢或主要抚养者呢，他就是挺焦虑的，就是他就是给人的回应就是不确定性的。
嗯、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他情绪好的时候就搭理你、
哦、
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又懒得搭理你。这也很正常吧，就太累了，你想就是他就不愿意回应小孩，就说你别哭了啊，或者就干脆不理。那这类孩子你想他就发现他有的时候哭有用，有的时候哭没用，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有时候有用，那他就会一种不确定性吧。
对对对、
嗯、
很对，就你想不确定性人会怎么样？
就会不是那么有安全感。
对对对对吧，就是焦虑吧、
嗯、
你看现在经济不确定性了、嗯、不管什么不确定性，你看人在不确定性里面焦虑是会被刺激和放大的、
嗯、
是吧，就确定的事情、
嗯、
大家就会觉得哎，反正我有一个未来有一个结果，嗯，我心里就比较平顺。但如果不确定性的话，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洞一样啊、
嗯嗯、
所以然后人就会一直干嘛的，就会一直追求那个确定性。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 DeepSeek 跟算命结合起来特别火，就是人特别需要一个及时的确定性，恨不得就是我一定要知道我下个月怎么样才好。所以这个焦虑型依恋呢，他就会变成他特别去追求那个确定性。
嗯
啊，因为他享受到过这种好处，对不对？
这么说山东的同学们都是
跟山哦，你就说山东就是考公是吗？那是一种对那个焦虑的父母的价值观的传承。
嗯， 嗯， 嗯，
代际传递。但我刚才说这个是不是很有理解？就你尝到这个好处吧，你会老想尝到那种好处。
对对对对
啊、嗯，所以他一生就在追求这种东西。所以你猜猜焦虑型依恋的孩子长大以后他谈恋爱什么样？
那肯定是追求一个踏实稳定的对象，然后那种有可以给到确定的安全感和确定的反馈的。
对对对，
事事有反馈那种类似。
对，那如果一旦对方不反馈，
嗯，那他就会焦虑不安呗。
对，然后可能小到什么呢，就是不秒回，就极端焦虑型依恋的人就会出现这种，
哦，
为什么发微信你不回我，就一下午就过不了了。
嗯，
其实是因为他小时候那个阴影太大了。
嗯，
还有你听说那种夺命连环 call 吗？
哎，听说过。
哦，为啥呢？是吧？就是这人不在，他就以为这个人不爱他了。
嗯，
所以他要一次一次的确认，然后追逐这种亲密融合，然后不能分离，分离焦虑啊。所以焦虑型依恋就是特别特别需要这个。
对对对，这个男性女性我都听说过。
对，都有都有。嗯，对，但女性可能常见一些吧。但是这主要是跟小时候主要抚养者也就是母亲的养育模式有关系。
嗯，
所以还有一个角度就是焦虑型依恋这样的人呢，他有一个好处打引号，就他实际是一个恋爱天花板。你想这个人很爱你吗？就给你感觉。
嗯啊啊，对对
对吧，他无时不刻这个
对不再关注你关心你。
对，
对
对对，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爱情上面啊，就他很容易变成一个恋爱脑。
嗯，
就我们说的。
嗯，
其实我们经常说恋爱脑，听来听去啊，知道就是焦虑型依恋。
哦，
嗯，对，很多是这样，就是他在感情里面是占用他绝大的精力。
哦，就是几乎恋爱脑跟那焦虑型依恋几乎可以划等号，是吗？
嗯，因为恋爱脑它毕竟不是一个科学词，你可以这么理解。
哦，
所以说就是这个，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谈焦虑型依恋特别爽啊，因为这个人就离不开自己，很爽。啊，就特别依赖自己，
哦，
然后又贼能付出。
觉得看我太那什么，说你看我对象天天离不了我，
离不了我，对，
让自己觉得我特别有价值。
是的，
嗯，
有的人就觉得特别窒息。
对，说实话，我如果是我的，我就会觉得特别窒息，
特别窒息吧。就有的人就会觉得，
嗯，
哇塞，这个就不能你有点自己的事儿干了，
嗯嗯，
啊，他就会冒出这种想法。
嗯，但你这一说，我这个我身边就有人，一个朋友，一个我单位同事，
嗯，
他们的老婆可能就是这种。
嗯，还就是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被刺激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第三种了。
哦，
第三种呢，它其实是一个大类，但是它其实分为两支。第三类母亲是什么样呢？
嗯，
就是小时候呢，第三类里面有两类母亲哈。
嗯，
就第一类的母亲是她就是不回应你，你哭我闹，她就像你说的，就打引号延迟满足也好，就觉得不能惯着孩子也好，就是不回应或者忙忽视也好，有的是忽视，
哦，
不在乎。啊，就听不见哭，有的是懒得回应，就是你说的完全不称职，就是我为什么要回应孩子？然后有的呢，就是说应该锻炼孩子，逼着他坚强什么的。
哦。
那这类孩子，你想一个孩子，他怎么哭、怎么闹、怎么呼喊都没有用，你觉得他长大对亲密关系什么感觉？
绝望。
对，那
不抱任何希望。
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他的相处模式会怎么样？
相处模式就会冷冰冰的。
对对对，冷淡。因为他体会到的就是母亲对我的冷淡，那他就没体会过热乎的关系，他长大他咋热。
哦，
对吧对吧。
嗯，
所以就是第一种呢，我们叫就是回避性依恋里面的第一支叫疏离性。就如果这个妈妈呢，她一直一直不回应，她很容易变成回避性依恋的我们说的第一个类型，叫疏离性依恋。那疏离性依恋的人呢，他体会的就是从小的对依恋的这种深深的绝望，就是亲密这个事情吧。
嗯，
我还不如不要呢。
那所以他应该也不会特别渴望这个亲密。
嗯，其实人从心理来讲是渴望的，但他习惯了以后，就当时那个科学就讲了一个特别实用的例子，就说后来他妈妈再来的时候，他就当他妈妈不在，在玩自己的玩具，因为在他的心里面，玩具不会离开他，而人是会离开他的。
嗯，
所以这类人他长大以后就特别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因为他觉得自己待着没有人伤害他，但是他但凡把依赖亲密嫁接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就会再次触发那种深深的绝望跟恐惧，所以他就再也不想跟任何人亲密了。啊，所以这个人就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我要独立啊，就是你不要太依赖我，你不要太那个跟我亲密。然后他造成的情感模式就是比如说别人对他付出特别多，他下意识第一反应是拒绝，就是你干嘛要给我这么多的爱啊，我不舒服。啊，就你别给我那么多爱。然后呢，这个人他从小到大没有过这种亲密感吧，他就有一种情感隔离，就情感其实蛮迟钝的，就他对伴侣的事儿不是很关心很在意，就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呢，他对你不是很上心 啊，因为他就主要是感受隔离嘛，他就比较麻木对感受上的事儿。你跟他说事儿可以，但你跟他说咱俩黏糊黏糊，然后什么一起干点什么，他就会觉得哎呀不要太黏，他就说我不舒服。其实他不是故意的，就他小时候生长的环境让他长大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他也特别害怕冲突。嗯，他一冲突就想说给我空间自己消化一下，一冲突就是给我空间自我消化一下啊。所以这个人他长大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发现他其实挺难走入别人内心的，然后他也有的时候挺不愿意别人走进他的内心的啊。他喜欢就是有一个有界限的关系吧，嗯，有界限的关系，这第一类。那第二类还是回避性依恋，但是他就是不跟书里一样叫恐惧性依恋。哎，这类人就特别逗，这类人也是一样的，就是父母不咋回应的，一直忽视的。可是这类人呢，他就变成了又害怕又想要，就是他那个想要的那个渴望还没有被杀死。
嗯
啊，就是但是他所以说他在初期的时候哎如胶那个刺期，然后也是烈火炎炎，就是跟焦虑型依恋一样，但是后期就还是开始退缩，因为他又回到那个他习惯那个模式。所以这类人他在那个谈恋爱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老是先提分手，特别爱先提分手，
就是那种要我伤害别人不要别人伤害我。
对对对对，你抓这个心理特别准，就是我绝对不允许别人先伤害我，我得先离开你，然后我再观察你你会不会真的离开我，然后如果你这个不离开我就我拿捏住你了，那么我就可以。所以他恐惧，这就恐惧引出来的心理嘛。恐惧的话就是你特别喜欢控制对方，你就不希望对方离开你。哎，那就很有意思，你猜猜看，那为什么都是忽视孩子的父母却都是回避型的依恋，但分出了疏离和恐惧这两个亚型？
就是父母那个忽略的程度不一样嘛。
有就是一部分就可能是这个哈，但是你像忽略程度不一样的不也很像焦虑嘛，是吧？一会儿忽略一会儿不忽略。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中的一个解释啊，我觉得其中这个解释还是比较醍醐灌顶的。这个是叫做如果你从小到大你被父母忽视，你怪父母，就你心里觉得啊我父母不好，
嗯，
你就是疏离型的。但如果你从小你会觉得是自己不配得到父母的爱，你有一种羞耻感的，你就是恐惧型的，就是怪自己和怪父母的区别。
哦，那这个怪自己怪父母这是怎么产生的？是天生的吗？
不完全是天生的，就是有基因的部分，也有你成长经历被灌输的部分。
嗯，
比如说你长大长着长着，你会发现，你看我父母都不关心我，你怪父母。
嗯，
你就会对所有人都失去信任，你就比较疏离。
嗯，
但如果你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可能你父母对别人还挺好的，
哦，
或者你父母给你灌输的东西不一样，你会觉得哦，所以这种羞耻感就是原来我呢不配得到我妈妈爸爸那么好的照顾。那你长大就是你还想要吗？因为你就想说是不是我配了，有一天我就得到了啊。所以恐惧性依恋还是会想找到一个就是对他始终如一的爱人的。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人他会说上一句话，还有说我特别希望对方给我那种忠贞不渝的这个坚定如一的爱，但是我给不了。这类人一听就比较像恐惧性依恋，因为他自己给不了。那你要问焦虑性依恋，他肯定说我给的比他还好呢，就是我能给到恋爱天花板的程度，就不会担心这个啊。就如果一个人他就强调说啊，我愿意为了你就是这个搬迁，然后结婚生育，放弃我自己的个人计划，然后你就发现其实有可能就是喜欢过度融合
啊，
绝不能分手放弃的，那么他就是这个焦虑性依恋啊。那安全性依恋就是咱们什么事儿好好说，没事儿就是你有空间你也可以告诉我，然后呢你要是焦虑你也可以告诉我，都能处理，因为他自己就比较安全。
哎呀，这个今天的开场咱们讲了几个，我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绝望，好像只有这样说下来，只有第一类人适合，就用适合这个词吧，适合谈恋爱，适合我们找第一类人。但是听起来后边几类都是不太好的，那有没有解决办法或者
是
怎么？
是，那不是，首先呢就是从数据统计哈，就是其实是只有40%的人是焦虑和回避，60%的人都是安全，
哦，
就达不到那程度，你可能有那个倾向但你达不到那个程度，
哦，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在成年以后非常好改
啊，哦，那我就，
啊，对对对对，
好改也可以改啊，是吧？
对，但非常好改，而且就是你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以后，你马上你的依恋类型就会好非常多。它就在于就是如果你找错了一个人，你就会在这个深渊里面越陷越深，但你找对了一个人，你的依恋类型就会变得比较安全。你就想嘛，
嗯，
就所以说你看，如果一个焦虑型依恋碰到一个回避型依恋，就一个人追一个人逃，你想他俩是不是就一个越来越回避，一个越来越焦虑， 那这个就很差。但如果你这两个类型不撞，那么有可能你会互相能够给予到信任安全，你们都慢慢的回到安全，就重新建立了一次安全基地。所以伴侣其实是给你二次建立安全基地的机会的。心理咨询师也有这个意思，就是建立一个客体恒常性。就客体恒常性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这个人不在你还觉得他在。就有的人他从小没有客体恒常性，就是妈妈走了他就永远离开我了。就要帮你建立一个妈妈不在了，人不在了，你的关系还在，你的爱不会消失的这个东西。所以可以通过朋友、伴侣、心理咨询师去建立，那人就会二次塑造自己的安全基地。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不是从两个人在开始之前就进行一下鉴别和筛选？
没错没错，这个我们可以靠这个时间线去讲。比如先我们先聊这个那开始前，就你看比如说很多女孩或男孩愿意问我说，哎，老师，我怎么能判断一个人合不合适我呀？
对啊，
我说你如果能知道他是什么依恋类型，你就可以先排掉很多。
是，那这个是有个测试吗还是怎么着？
有测试，有专业测试，但是咱们在这儿也不太能分享了嘛。
啊，
就是你要是将来有链接咱们可以贴到那个后面。
啊，
对
啊，
你可以去网上找就比较专业的测试去测试自己是什么依恋类型。
啊，因为是这样，比如说咱这时间线俩人还没确立关系呢，我不可能说，哎，来你甩一个链接吧，你先做个测试，行，咱俩再在一块儿，应该这样。
对，所以问几个问题嘛。
啊，
对吧，就是你像我是这种，就是我不太那个适合跟那个回避型依恋谈恋爱的，我就会重点问几个问题。
嗯，
就前期呢这个筛选工作非常重要，就大家牢记几个原则就行了。就是第一个原则就是焦虑一定不能跟回避谈。
哦，就这俩在一块无解是吧？
对对对，无解。然后其他的那个类型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知道以后你就满足你这个依恋里面的需求就行。
嗯
啊，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焦虑只要不跟回避谈就能省一半事儿。但这俩人是为什么要格外提醒，实在是太吸引又相爱相杀了。你猜一猜为什么他们总是互相吸引，就提前筛选的时候刚好容易筛选到一个你根本不适合的依恋关系。
哎，正好他俩就是乍一看挺匹配的，一个追一个逃。
哈哈哈哈，那追逃计划嘛，这感觉可以拍一个小电影。它的匹配点在于，就是回避型依恋里面，不管你是疏离的还是恐惧的，你在心里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炽热的爱的，甚至都不相信有这种爱的。所以当他一看到一个焦虑型的姑娘啊或男孩这么痴迷的爱着一个人，他就会被这种东西打动，因为自己没有，对吧？就你自己没有的东西既然另外一个人有，然后另外一个人还这么轻松的给到了你，你会觉得特别有吸引力。就像说怎么还有这种生物，就很吸引嘛，对吧？那焦虑型依恋为什么也容易被回避型那个依恋吸引呢？因为焦虑型依恋的人呢，普遍他都会从小有一个感觉是，哎，我怎么对情感这么情绪化。
哦，所以那个人以为他是情绪很稳定。
对，所以他就会看一看到回避型依恋就说，哎呦好理性呀，好冷静呀，这么独立，然后又这么稳定，就感觉很适合自己。然后但他却不知道他的情绪化是因为他从小的爱没有被满足过，而那个人的冷静是他基本上对爱已经放弃了，就不太信这东西。等他知道的时候可能都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了，或者你比如说没有学过这套理论的话，他就真的无从分析，他只能感觉到，哎，为什么他就是像一道墙一样啊，为什么它像个石头一样，为什么我一拳都打在棉花上。所以说这个是很容易掉坑的。还有一个就是人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你会觉得熟悉的是安全的。
对对对对，
但其实你熟悉的经常都不安全。比如说有的人他从小被打，他就会觉得打我也是爱我啊，就是被这种你知道惯性吗，就会洗脑。
是是是是是
啊，所以焦虑型依恋看到一个回避型依恋就想说，哎，这不跟我有些这个小时候爸妈挺像的吗？一会儿管我一会儿不管我的。
哦，或者他其实潜意识里就会觉得是那样的。
对对对，他就觉得，哎，这跟我父母挺像的，殊不知他又掉入了童年陷阱。就人会不断的掉入一种你重复的模式，这个叫强迫性重复，也就是你一遍一遍的然后去掉入了自己的所谓的那种宿命。但你一旦看到了你就比较容易走出来，你就想，哦，原来这个不好，那我就走出来吧。所以这个格外需要这个提醒。
是，我觉得这个跟 Chelsea 录这个系列节目真是太好了，知己知彼。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一开始你可以问几个问题嘛，
嗯，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你没法做测试，那么你就只能聊聊天，对吧？沟通，
嗯嗯，
你就可以问对方， 就是哎，你在谈恋爱那种，就是你是喜欢那种比较黏人的，就经常在一起玩的，对吧？还是你比较需要独立空间的？
嗯，
你像比如说，假如哈，我是一个焦虑型依恋，
嗯，
那我一听到对方说，哎，我特别需要独立空间，我就不谈了呗。哦，因为你就马上就知道依恋类型不合适。因为一个人他如果需要独立也可以融合，他就会说在一起我也挺高兴的，独立我也行，那这就比较安全嘛，
嗯，
对吧？
嗯，
但如果有的他会特别强调这个，他说啊，我特别需要独立空间，我跟我前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太黏人了，就我很窒息，我特别受不了那种什么对方海誓山盟然后给我表达深情，
嗯，
你就知道他其实也不是什么独立，他就是回避，
哦，
回避亲密，所以你就可以排了吧。
okay.
因为这个很好问，因为很多人他也、
okay.
因为很多人也乐于分享，因为你想有些人他特别怕黏人的，他也不想找一个黏人的黏人他。
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的就凭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这几个问题都问问，然后
对都问问，
啊，
就是第一类问题嘛，
啊，
然后那个第二类问题是比如说你可以问他怎么去吵架，
啊
回避性依恋的人
一定没吵过架呢，
不可能没吵过架呀，怎么会没吵过架，那么完美的爱情吗？就只能说不爱吵架，就躲避了吵架，但是不可能就是说比如别人跟你吵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差异是很难的，一定会吵架的。就吵架的时候我们看的就是冲突方式，就是你的争执的方式，你的态度。你就问他说，哎，你比如说如果是吵架沟通不合了，你都一般怎么处理，或者你对吧，你怎么看待吵架这个事儿啊？你会不会很烦吵架呀，对吧？然后如果对方说我最怕吵架了，我最怕冲突，我一听到吵架呢我就想说让我冷静一会儿，让我歇一会儿，你就知道疏离性，
哦，
对吧？然后有的人就说，哎，如果我对方呢，我就是说他那个一吵架呢我就想说我赶紧退缩，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可能会不会他就不爱我了啊，或者什么的，那他就有可能恐惧性。然后但有的人会说，哎，如果吵架呢我就想说我就想一直吵，然后把这事吵明白，因为我想知道对方到底爱不爱我呀，我一定要确定他能不能，他在吵架里面都重不重视我呀，他在吵架里面有没有关注我呀，他吵架里面对不对我好啊，焦虑性就他已经重视到这种程度了，那这个就还挺明显的，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冲突方式。
哦，那个咱们说的第一类那个安全型，他是面对吵架是怎么处理啊？
就是能吵，好好吵，他都不怕。就回避性依恋的，一听吵架就说赶紧逃，就回避嘛。回避这个事情就很妙，你知道以前就有人就说，
嗯，
哎，老师，我们怎么去分辨回避性焦虑？不是回避性，回避性依恋，就是。我就说第一个你要把握精髓啊，就我们说都是精髓，第一个回避性依恋他不是回避恋爱，就是他能谈恋爱，他回避性依恋回避的不是人，他回避的是亲密，就我能跟你谈恋爱但是你不能跟我过于亲密，这种过于亲密会让我觉得窒息，这是疏离型里面，就回避里面疏离的这种。就是很多人说那他为什么一开始对我挺好的，后面特别需要独立空间，我说那一开始都那样，后面才是真的就后面才是真的，依恋关系一定是三四个月以后你才去发现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啊！一开始大家都是有热恋期的，即使你是回避性依恋疏离性也是这样，但你四个月以后他的常态会暴露，他的常态才是真实的他，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看待一下他怎么处理冲突方式的，就是他如果完全都不能吵架，就是害怕冲突，那么第二个就回避性依恋里面就是回避的是冲突，因为他觉得一旦冲突以后他这个关系就保不住了，他保不住了，他下意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逃，他不是想解决，因为他小时候冲突不也没用吗，对吧？所以这两个基本上就奠定了回避性依恋里的精髓，所以我们就看这两个就足够了啊。所以说你提前问的问题也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就是他的冲突方式。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可以问，比如说他之前的就是他对他前任的一些就是分手原因，比如说他总是说他前任的分手原因是，哎，他总是没事儿就找我，很没有安全感，那你就想到他可能不是安全性依恋，因为他不会把一个人的安全感破坏到这个程度，
嗯，
啊，然后但是有的人他可能会自述就说，哎，我以前吧，就是我总是害怕对方不抛弃我，总是害怕对方抛弃我，然后呢我特别容易患得患失，然后呢我比较恋爱脑，我啥事儿也干不成，我工作的时候也想着他，你就知道焦虑性依恋。
嗯，稍等，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啊 ，Chelsea 老师，
嗯，
你这个举的例子都说我跟我前任怎么样？那没有前任的呢？
哦，没有前任，这个就确实是只能看到他，
看他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他，
对对
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这个，他就只能靠第三方视角。就你看，没有经历呢，我们就可以在书中啊，或者第三方视角去代入，你看一下他是喜不喜欢那种 至死不渝的那种纠缠的爱情，
嗯，
还是一看到那个就一亿就是爆发出一种就觉得哎呦好这个哎呀这黏黏糊糊的浪漫过敏了，或者觉得那他就肯定不是。
啊，
但
我想到一个场景，就更加这个圆润的把这个就是问题
嗯
更加巧妙那种，就是多约着看一些什么爱情电影爱情片里边那些情节，你们讨论的时候，
对对对，
哎，你是吧可以看出这个看法来。
对， 对， 对，是的，他就不喜欢那种痴缠的，
嗯，
痴迷的，他就会觉得这有什么用啊，就是或者觉得他觉得这个不舒服，就是他的直观感觉是不舒服，但有的人看这个就贼舒服，就觉得特别理想化，就是他的完美投射，那爱情就是天天要抱在一起然后啃在一起就这种，但有的一看这个就说哦，这个是什么呀这么肉麻，对，还挺大差别，所以借助第三方视角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刚才我打断了你，然后那个你继续可能举例还是举的那个跟那个前男友前女友前任怎么相处。
对对对，就是我们后面就可以开始聊怎么自救，或者你如果你真的谈上了，你不小心谈上了，你怎么相处吧，对吧，
不小心谈上了，
就是很多人的问题就在于，就是第一个是哎我终于发现我是这种依恋类型了，那我怎么救赎自己。
对对对，咱们今天我感觉重点还是放在怎么就是救赎或者怎么改善，
对对对，
因为你刚才说是可以改变的。
对对对，然后那第二个方向就咱们一会儿就聊，那比如说我不小心谈上了，我也不是故意的，谈上了以后我得学会跟人相处，如果我要是学不会相处就只能分了嘛，就越来这个关系就慢慢的走向崩塌，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下怎么自救，再来谈一下你怎么跟这种人其他人相处就好了。比如说怎么自救，你看安全性依恋就不用吧，就好好待着，跟谁都挺搭配的。那我们先说焦虑性依恋，那焦虑性依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自救方式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就你专业一点就说一定要这个自尊自爱自我关怀，但是我们大白话就是老百姓话就说要有自己的事儿干。
啊，这个我深有体会。
嗯，
这个我以为是所有人其实都应该这样，是吧？都应该有自己，
当然当然。那你看，我们如果不自救的话，那不就都焦虑性依恋，大家都不工作了，满脑子都天天想恋爱的事儿。
对对对，这个我是听过很多身边实际的例子的。
嗯，
这个也是，当然也是之前了。现在，尤其是之前男女没那么平等的时候，有好多那个全职主妇，
嗯，
就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好像没有自己的生活一样，就是每天就围着老公跟孩子转，然后就会把老公盯得特别紧，逼得特别紧什么之类的，然后老公就感觉很窒息。我听过很多这种实际的例子。
嗯，这个有了小孩以后吧，他这个就变得比较复杂，因为你他这个逼得紧，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把这个依恋又放在了孩子身上，所以他就没什么主心骨。但是我们先去复杂化，就是先说还没孩子的时候吧。
嗯，
就是确实是因为有的人他是没孩子他也没有自己的事儿干啊，就是他没有自己的生活，就他所有的生活满脑子都想的是为他怎么付出，然后呢今天怎么谈恋爱明天怎么谈恋爱，他这个消息什么意思，下一个那个约会那个又是什么意思，这星期怎么没看我，怎么他这个月跟上个月又变了，就天天琢磨这些事。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在那个之前我们的这个还比较就是落后的时候的一种，就是还有那种就是男尊女卑，就是主要是男的在外面打拼，女主内，就那种传统思想的时候我听到的例子比较多。
嗯， 嗯， 嗯，现在这个就是他干不好。
嗯，
你看有的人他比如焦虑型依恋吧，他现在也出去上班，可他上班时候满脑子想的还是他为什么不回我信息，然后想着想着一上午就过去了，你知道吧，就然后还会跟姐妹聊，哎，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然后说，哎，我现在受不了，我现在就受不了，我一定要现在就给他一个语音拨过去，让他赶紧说，确定一下他爱不爱我。你想他这样的话，他连续三个月，他这种焦虑情绪，他能谈好恋爱吗？
确实，我刚跟你说的，我说我身边的例子就是这种，他都结婚好几年了，也有孩子，也是双方都上班。
对，
然后就看那个同事什么的，这个男的，就他的那个老婆，
嗯，
基本上就是必须得跟他早请示晚汇报，什么中午吃饭什么吃了什么。全都得汇报，
对对 对， 对，
然后一会儿不知道怎么样，那边对面就打电话过来了，
对对对，
对面也是在上班的，都是这种，
对啊，就是，也不是他不上班，他就上班时候还是操心这些东西，
嗯，
所以这个就是有自己的生活特别重要，所以焦虑型依恋的人就是，你就可以理解为你的焦虑一定要有一个出口，但这个出口不能只是你的爱人，因为你这个如果把你的这个焦虑全都交给爱人的话，那么爱人 这个压力太大了，他真的承接不住，因为不可能有一个随时秒回你和无时不刻陪伴你的人的，所以你就需要比如说把这个焦虑变成你要有自己生活，就是你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事业、个人兴趣爱好，然后各种个人价值都行，但你就不能只嫁接在一个人身上。
嗯，比如说来多听听我们播客呀。
对对对，真的是。哎，你想比如这个时候如果我今天正好内耗感情，我找我对象那就只是一顿你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你，但是我这时候听个播客我又滋养了自己，然后这焦虑情绪就过了嘛。
嗯，
对吧，
对，
就好好安排自己生活，就每天做点对自己好的事儿，别老想着对别人好。
是，而且现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小红书啊包括播客好多这个个人成长、
嗯、
女性成长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呢就是找对象，就比如说自救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你能有自己多少事儿你就有自己多少事儿干，就回到自己的生活的锚点和主心骨上来、
嗯
嗯、那么还要注意的是一个他救，就是千万不要，还是我说的，就是一定要，重要的是强调好几遍，就千万不要找一个大幅让你陷入焦虑的人，就比如一个忽冷忽热的嫌你烦的，然后呢嫌你恋爱脑的、
嗯、
那么你这样你会老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不好你就更焦虑了。所以说他们就讲有一个魔法语句嘛，说如果你在跟一个焦虑性的人谈恋爱，那你要学会一个句子，就叫做我会在你身边，你可以一直一直向我确认、啊、
嗯，
就是要懂得给焦虑性依恋这样的力量。所以焦虑性依恋的人特别适合一个不烦他的，能够接住他的情绪的，一次一次确认的这种力量。我自己亲测包括我的案例然后来访里面，我就发现焦虑性依恋如果有一个爱人能够连续持续三个月都不用长，就这三个月每天都给你稳定如一的回应，他三个月以后就不粘人了，就他这坎儿就过了。
嗯
嗯，就挺简单的，就是不是说让你这个人粘人一辈子，很多人是因为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撑不住了，就是就已经就撑不住了，但你只要撑住那个比较黑暗的时期，等到这个焦虑型依恋确认啊，说啊这个人是不会离开我的，他其实挺爱我的，三个月以后他就一下就好了，他就，所以这个坎儿也不是那么难过。
对，其实刚才你说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三个月其实挺长的。
对对对，挺考验另外一个人的心智的，
是
不是？是，
那确实那个是，但是是因为一开始就是你说好多人一个月又坚持不下去了，是因为他一开始也不知己也不知彼，他也没过进度条，他就觉得可能是个没头、
啊、
所以就坚持不下去了。如果对听了咱们这期节目知道其实最多最多三个月是吧，
对，你也不能说所有人三个月平均、
嗯、
咱也不是最多、
嗯、
平均、
嗯、
基本上你对一个人特别好三个月以后他就能有安全感、
嗯、
他就开始不太害怕不太需要你在身边了，因为他这个确定感就、
嗯
就是这个心头大石落下了。
嗯
啊、嗯，这是焦虑型依恋。那么回避型依恋里的这个疏离型啊，他就是要学会信任，就是他怎么自救呢？你比如疏离，你想听这两个字你就知道就是比较淡漠嘛，
对，
是吧，对关系比较淡漠，就你跟他在一起行，他们一般的要求就是陪伴啊，就是你在我身边，但咱俩不要过度亲密哈，你别什么事都来找我哈，我也处理不了你的负面情绪，就是我们俩就这个好好过日子哈，你别作别闹这种。那么他们呢就需要就是以第一个自救的方法是你得信任别人，就是别人不是没事过来侵犯你的空间的，别人可能真的是关心你，就是他要学会信任这个世界呢，很多人都不是先给你再伤害你的，他要懂得信任人啊，就信任这个亲密是存在的，就信任这个事情。然后呢第二个是就是要允许冲突，就回避的性依恋的人，你想一旦你跟他吵架他就开始逃了以后，其实吵的那个人是蛮伤心的，因为我正在表达我的不满嘛，但这个人如果不接茬的话其实蛮绝境的，蛮孤独的
啊，
对吧，就吵的那个人挺无辜的嘛，
有点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意思
啊，对，所以那个人跑了以后是吧，所以他得允许冲突
啊，所以说其实吵架也不是不好的，也
当然不是不
好
的，好
多时候是可以吵架，
对，就是只是攻击是不好的，互相泄愤、报复、骂战、
嗯、
那肯定不好，因为那太伤人了、
嗯、
对吧，太伤心了。可是吵架如果说是大家能够以好好的方式处理冲突的话，那么关系有可能更进一步的
啊。所以其实我理解你说这个吵架它其实就是两个人在就某个事情进行一些讨论，激烈的讨论，
那就有可能就上升到吵架了嘛、
嗯、
就开始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有可能就开始这样说
啊，因为我理解吵架都是那种有可能还带脏话什么的，就是非理智的，就
那
种什么。那
女生一般不会骂脏话、
嗯、
对吧，这个场面也太激烈了，你得逐渐升级吧 就是冲突，其实还是冲突，不是你说那种剧烈的激战，
嗯、
就是还激战，就剧烈激战只是吵架的一种。嗯、但是那个回避型依恋是一看到这个苗头，他都不想吵。
嗯，就是都不愿意两个人辩论或者
不愿意
讨论一下，是吧？
完全不愿意，因为他想的就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难以承受，然后就老想回着自己的小空间，就是躲一会儿。但这种自己躲一会儿的时间，对对方来讲还是挺难受的。所以他就是得在那个冲突的环境下能跟对方共存。然后呢，他实在受不了呢，他也可以有一个方式，就他得学会交代。比如说，他就说：“哎，我现在我确实可能我不太想吵架，然后你先让我静一会儿啊，比如20分钟、半个小时回来，我再好好跟你说，这样也行。就你给一个人确定答案。”但是往往疏离型的人呢，就是根本就后面也不提这茬了，
嗯，
就是糊弄过去就算了，就当这今天这没发生，明天咱们再继续好好过。
哦，冷处理相当于。
对对对，所以这是这第二，第三个是他们需要学会感受，因为他们的那个右脑心智被激活的太少，所以他们应该做一个感受复苏。为什么做一个感受复苏呢？因为要不呢，他永远都感受不到对方关心他的那个价值。他只有这个感受唤醒了以后，他才发现哦，原来别人是这么关心我的，这么爱我的，然后这么对待我的，他才能对这个关系重新充满一种就是亲密。不然他感受不到，就是你给他做一个什么事儿，他就没有感觉，他这样的亲密关系的质量不会太高。所以疏离型的人呢，就你说他能走入亲密关系吗？能。你说能结婚吗？也能。但你说他的亲密关系终身质量高不高？真是有天花板的，他这个真是不太高的
啊。这就是那说的什么那个由于童年那
对对
创伤就影响了一生。
对对对，除非他自己主动的不断的去改不断的去改。那就是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能够帮助他们呢，对吧？因为人自救还有他救，我说关系中的这个疗愈嘛。
对对对，嗯，
那就比如说你跟一个疏离型的谈恋爱，那你就一定要慢慢的有耐心的等待他
啊。
嗯，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进度条呢？
啊，没有
没有
啊。嗯，因为这个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很长很长时间，但是一定要慢。就你会发现有的人你跟他相处吧，你就觉得他一定要充分信任你才能跟你近。
嗯，
但是那个充分信任的时间有可能是数年，就是好几年才发现确定了以后，这疏离才松一口气啊，他永远都不会像我妈一样以前不管我了，然后他就才终于的就是跟你这个伸出了双手。所以这个就是你需要不断的这个给他一种这个坚持，让他看到的这个信任啊，所以给他时间耐心。然后第二个是呢，就是求助小事儿，但是不要情绪化表达。就你越情绪化呢，你就把他们越逼到那个疏离的那地方去了。
嗯，
但是你可以说事儿，说事儿呢，回避性依恋的人他不回避事儿，他就回避人的那种剧烈的那些东西，亲密啦，情绪的这种。
嗯，
所以你跟他好好说事儿，你会发现疏离的人有时候还能给你支招提建议呢。
对，
就
因为他
挺好，出谋划策，
他的表现是比较客观冷静的那
种。对对对对，
啊，
所以发现挺有智慧的。你跟他聊事儿没问题，所以第二是你可以求助小事儿，在这种事上跟他建立链接，你这不是两个人不是还能处吗？
嗯，
对吧？而且对方也会觉得，你看这人也不怎么干涉我哈，也不怎么侵犯我的自由，然后还跟我聊事儿也挺好啊。所以是这种，所以在这个他人疗愈中，就是如果疏离型的依恋感觉到，哎，对方呢？也不侵犯我的自由，但是还能爱我。然后呢，不是把这个情绪呢一直宣泄到我身上，会好好的跟我说话。那么他慢慢的就觉得，哎，这个人可交、可信、可爱、可恋、可维持。
嗯，
啊，就这样一个过程。
哎，但是我刚才听你这个举例，我怎么感觉，就是两个人从陌生开始要往那个情侣方向走的，我怎么感觉好像跟谁接触都应该这样，一开始一上来别那个。给太多的那个强烈的情绪，都是先从一些小事上开始接触。
就是你说强烈情绪是指那个情绪化吗？还是爱恋的那个热恋的那
种情绪？
对对
对对，就是那种因为我想的是就是那种俩人比如说同学呀，同事这种天天能见到的这种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的，如果发生成情侣会比较好。那现在咱们好多人可能是没有这种机会，他都会在一些场合从陌生人开始认识，这种场合是不是其实都是应该像你说的，从那个甭管是哪种依恋类型，都是从一些小事开始。
嗯，我跟你讲，其实不是，就是人有的时候谈恋爱吧，大部分人吧，当然就是大我认识大部分人，我觉得大部分人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的时候，都忍不住很快就热恋起来了，你拦不住啊。所以我说依恋类型都是后期就热恋褪去以后3个月以后体现的， 就一开始你想那个回避性依恋的男生，树立的男生，他追女生也是追得很猛，因为人有一个就是不愿意错过真爱的那种本能。
哦，
所以就是你一开始那个观察期吧，是你还没有特别喜欢他，你一旦特别喜欢他，真拦不住，你马上就你什么依恋类型都没用，你都会想追他拿下，
就上头了是吧？
对，就上头了。但人上头以后就是下头，就是也不是下头，就是不太上头，那个后面那个稳定的期间才是依恋关系展现的这个瞬间。所以其实就是有两种人，大部分人其实遇到自己的致命吸引都是飞蛾扑火的，但少部分人确实是慢热的。但是慢热这个东西就是节奏问题，节奏问题，但是跟依恋关系还不是完全相等。你说有没有，你说疏离的人是不是一定慢热，真不一定。恐惧的人一定慢热，真不一定。有可能安全性依恋的人也不一定多快，但是焦虑性依恋的人一般是特别快，一个星期就坠入爱河，这个确实是。
那我刚理解错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看他长期相处里面的这种感觉。
那所以我刚听你频繁说到三个月这个时间点，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跟人走入亲密关系要有一个什么三个月的这种属于什么，
对，就是你要有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吧，就是你就讲大白话，人装不了三个月以上。
也就是说就是
最多装
考察这个词吗，或者观察这个词？
对对对，你有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就是你三个月三四个月之内谈恋爱谈得特好，你都别先想那么好。你给自己留点口子，别等到三四个月以后发生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发现一泻千里你兜不住。你就给自己一个预期，就是咱们任何恋爱啊，三到四个月以后再见真章。咱们任何恋爱啊，咱们半年一年再谈结婚。你大部分人最好是有一点时间考验，很多人他就是结婚以前他结婚太快吧，不是说完全不行啊，但他有风险，就没有事是完全不行不能做的，但风险在于你俩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雨。婚姻是特别考验两个人在面对一个大事儿的时候的决心态度的。
你这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就大家都说那个怎么着也得这个半年可能都有点快，怎么也得相处个一年。然后
我觉得一年比较好。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一年就大家就这么随便一估，现在一看
一种经验，
对，有那么有科学依据是吧？
对，经验累积，就是你因为很多人谈了恋爱很久了以后吧，他发现这个半年的时候吧还没有碰到什么事儿呢，但一年的时候就容易碰到事儿，比如说见家长啦，跟哥们儿相处啦，工作不顺啦，比如自己遇到什么事儿了，健康啦，对方怎么照顾自己的，旅行啦，你半年以内你可能刚热恋期一过就吵了一两次架，可能万一还挺好，也没吵什么大架，然后你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事儿接踵而至。
是是是是，
这个风险有点高，但你看一年，你说人一年，你比如说你看咱们今年2025年，2024年，你多少每个人都还是发生一些事儿的，一年还是能试验出来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共苦吧同乐，半年还是挺难的，万一你这半年就恰好很顺他也很顺怎么办，就没考验出来东西啊，就所以这个就有一个预期，但是不代表是前期的时候就开始故意拖慢这个节奏，有一个预期啊，你该怎么谈怎么谈，但你心里明白有这么个时间点比较好，就不盲目嘛，盲目就是哎呀恨不得闪婚，
对对对对
啊，恨不得这种罔顾现实，那就有点太盲目了，对不对？这是这个疏离性依恋啊，所以你可以猜一猜疏离性依恋的男生女生他们特别喜欢什么类型，
喜欢什么类型。
对，
哎，刚才不是说了吗，焦虑型，
他是吸引，他真正喜欢不是
真正喜欢，我感觉应该都喜欢安全型的吧。
哦，那他不是，他有特殊的偏好，就整个回避性依恋都喜欢这类类型，但树立是最喜欢，他特别喜欢那种独立自强的女生。你看有些男生他是不是天天担心都是女生不比我好，树立的人就是咔咔木强，就是你越独立越自强越好，因为他心里想着别烦我就他第一个需求是你别烦我，你好好的活着对我最重要，对吧，你别拖累我，你也别烦我，你也别黏我，那这种人就是独立自强的女性呗，所以她的偏好就是慕强。
哎呦，聊到这儿就从刚才我就一直想问一个问题，你一个测试，现在我怎么聊着聊着感觉我像那种什么回避型，又有点像疏离型。
有可能你测完了以后你发现其实自己是个安全型。
啊，那咱现场哦，那个测试花钱了。现在
就是它有各种版本，你知道所有测试都是有收费跟不收费的版本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找那种你看上去还是题比较多的比较专业的，别三道题那肯定测不出来。对，就是经常我看到很多人他因为你的程度只要没有那么深就达不到那个，我看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然后测出来都是安全性依恋。
哦，对，因为刚才你一说、那个喜欢独立自主的女生，我说，哎，我说谁不喜欢？我就喜欢独立自主的女生啊。
哎，有的人就喜欢那个小鸟依人的，是不是？那肯定的，有人特别喜欢对方依赖他，他觉得自己特别有感觉，他越依赖我，我越有用，他越依赖我有价值。
嗯，对，就像之前咱们聊过，好多怎么说呢？就这么说，就好多臭直男就喜欢那种什么傻白甜。我不跟你说，我不喜欢傻白甜，
对对对对，
我喜欢那个独立自主的，
是是 是。但是你会有、
哦，但是不能光靠这一条判断，我就
是、对对，你不能光看这条，这只是其中一个倾
向。放心了，放心了。
对，因为咱们得聊一些小的细节，让听众比较有感觉，
嗯，
对吧？因为他生活中他有一些细节有的感觉，这些知识理论他不一定记得住，对吧？他有一些细节感，那么。然后再聊恐惧型，恐惧型就我们说它是爱的逃兵，
嗯、
就是边爱边逃，就爱着爱着就想分手，爱着你都不知道为啥，他因为恐惧作祟，所以他爱着爱着就想说，遇到一个事儿，就咱分手吧；遇到爱着一个事儿，咱拉黑吧，就搞这套，就是我觉得挺烦人的，就没事就拉黑分手，挺累的，对吧？
哦，这种我也听说过，
哦、
也见过啊。
是是，哎，你就想说，哎，那这类人为啥那个焦虑型依恋为啥不干这样的事儿呢？因为焦虑型依恋人特别害怕抛弃，他怎么可能拉黑你呢？对吧？所以说只有恐惧型依恋这种一会儿又挺爱的一会儿又害怕的才能干出这事儿来。
哦，原来他是恐惧型依恋。
对，因为他害怕。
我以为就是脾气不太好。
脾气不太好，你我觉得脾气不太好干这种事儿吧不至于，你觉不觉得？因为你像有的人他脾气不好吧，他可以直接攻击你，他没有必要拉黑，就是删除说分手，就以这种这种方式，反正他们是特别爱先提分手，因为他们就想说，我一定要伤害你在前面，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在那个爱情里面争高位低位，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在爱情里面说我必须得是高的那一个啊，一听啊、恐惧型依恋，因为疏离型里面就是你也别高，我也别高，咱俩平等最好，啊，因为对吧？独立的人嘛，独立就是你也独立，
对对对对，
我也独立，
对，
可是恐惧型依恋他也回避，但是他就特别在乎权力高低，因为他一低了吧。他就
会害怕，
他就害怕，他就得跑了。所以这类人呢，我们就教给他一句话，就要自救的话，就他时时要暗示自己这句话，就叫做“爱情不是权力角逐的游戏”。就这东西不是一个你拿来当游戏玩高位低位的，你得去学会平等相处。你就知道人吧，得尊重别人，你得跟他平等相处。你越这样吧，你也可能越站不到高位上去，因为一个真正恐惧的人，他就不在高位。的心态就是不是高的，就高不了
啊！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一个行业来，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些行业专门教女生的，有教男生的，有什么占据高位什么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那他们吸引的是不是都是这个？
对对啊，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是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会被恐惧、焦虑割韭菜吗？对吧？那吸引的一定就是焦虑型依恋跟恐惧型依恋，因为疏离型的人根本不看恋爱课。懒得学，就是说这东西我都没兴趣，我学这干嘛？所以你看，不只是恋爱课啊，其他的里面，你会发现人最容易被割韭菜的就是引起你的焦虑，放大你的恐惧。
对，
对吧？所以你想，这个如果他在恋爱里面，他焦虑和恐惧的，不就是最容易被割的人吗？因为他就想说，哎，赶紧治好我的焦虑吧，赶紧就让我不恐惧吧，让我一直有权力的高位吧。就是焦虑跟恐惧就是市场放大你的情绪，想这个让你下单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利用情绪的捕捉器啊，所以恐惧性依恋就是自己要告诉自己，就是这种东西不重要，你从长远看起来争权力高低是一个很傻很傻很傻的事情啊，因为没有人一直愿意在低位，他一定会起义，你知道吗？就爱情里面是一定要反抗的，就你非得欺压别人，别人一定反抗你，对吧？你老分手老分题就没有用了，这个东西就免疫了，谁你第一次拉黑人觉得你挺害怕的，你老拉黑老分手不就越来越没价值吗？就这玩意儿玩不下去。
或者是因为说实话有些时候人他是自救或者是很难自制的，或者是对自己一般都是什么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那他如果就想通过这个建立高位找一个这种服从他的人，这个
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因为他是如果说他谈过几段恋爱的话就知道不可能，因为他等于就是不了解人性，就像我说的，就人性呢，你找到一个一直服从你的，对吧？然后你会陷入两种陷阱，第一个是你想啊，你现在找了一个一直服从你的，你长时间你会什么感觉？
没意思
啊。对，嫌弃你没意思，是个中性
啊，
当然没意思啊，就是对吧，你就会，而且你甚至会嫌弃，你会觉得舔，是很嫌弃吧？就是你怎么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主见，是吧？
是是是，
你怎么就老服务我呢？ 你就甚至你就你站在高位的时候你不是觉得很爽，除非是那个变态人格，就是特别自恋的，就是愿意别人以服务我为中心的，那这种人他属于另外一个心理疾病，不在依恋关系里面。因为咱们依恋关系里面还是正常人啊，不先不说那个迭代其他心理障碍 NPD 这种。所以如果一个人长期服务你是吧，你长期下来你会觉得这种服务没意思，有什么意思啊，就一开始你觉得挺安全的，哎哎挺好的，什么事都按照我说的来，长期你不就觉得对方没主见啥也不懂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对方他长期老是服务你满足你的需求，你说拉黑就拉黑你，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如果他是个正常人的话，他时间长了可能会受不了，
他突然有一天就揭竿起义了嘛，
嗯，
对吧，就要不干你对抗你，要不就跑了嘛，爆发了嘛。
嗯，
那没人性的机制是没有一个人能委屈活一辈子的，就人家要想通这个，就我们现在要想通一个事儿，就是没有人能够憋憋屈屈的活一辈子，你是谁都不行，因为人是很难瞒过自己的真实感受跟体验的，所以他看透了这个以后，他就知道玩游戏没有意义，你等于把自己玩死。所以这个你说人改变是很难，然后我一个朋友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就说的大白话，他说人的改变是很难的，所以说就是好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悟啊，就你多学习，你就不断的悟，哎，你就悟出来了，你就提前学习到了，就想说哦，这个对我得照着这个高的认知做呀，这是最好的学习。
嗯、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还有另外两个事儿，
嗯、
大部分人第一个是我们也往好了讲啊，叫契机。
对对，
就是你不敢，
我刚想说一句话叫什么，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
对对，契机。
他一直那么干活，一直没受到过挫折或者什么之类，他可能会觉得没问题。
是，
突然间遇到过一次，
对，
他就记住了。
对，契机这个都算是正向的，就是你可能遇到一个事儿，你就学会怎么样，比如有人带你，有人教你，或者你在世上你必须得完成这个，你就变得有责任感，对吧？你就变得什么？
嗯、
还有一个大部分人啊，就是痛。
啊、对，
但就说实话是痛，你没有痛
是是是
谈改变不可能。就比如有一天恐惧性依恋因为分手拉黑一个人，那人再也不理他了，你看他下次还玩不、
嗯、
就他失去了一个很爱他的人，他下次就说了很多人痛过吧，是最管用的改变啊、哦！真的，因为人就对痛苦的记忆深刻，对那个大道理理论那些记忆不深刻，就听听就忘了。所以人就是改变，就是说这个一类能改变的人，不就是看到别人做自己就不会再做了吗？这是非常超智的超能的。
对对，这已经非常厉害了，
很厉害，就很少人能做到、
嗯、
大部分人就是这个东西没到自己身上、嗯、不知道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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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对，或者自己觉得这个我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这
对，
但是其实
对对对、嗯、
真到那事上不一定，
对，扛不住啊、
嗯。
然后呢，他们也得找一个关系疗愈者，他们的关系疗愈者就是恐惧性依恋的人呢，他一会儿害怕就一会儿相信，一会儿哎呀在一起的时候特别黏人，然后过于黏人的时候又赶紧退缩，对吧？所以他们需要找到那种确实是比较稳定的，要不他们找到一个不稳定的话，他会发现确实是他会一会儿亲一会儿害怕，他就也是放大了他这种恐惧感，就是哦，原来果然这个人都是不可靠的哈，果然人都是一会儿会亲我一会儿会远离我的。所以稳定的爱人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啊。还有第二个，说到做到，恐惧性的人特别害怕一个人说到做不到，因为他是说到做不到的人是最容易点燃一个人的恐惧的，就会发现你这个人不好。所以他找到爱人一定是那种重承诺的，然后能够稳定陪伴的，那么他们慢慢不害怕，哎，就能够安全了。所以这个找的人都不太一样啊。所以总的来讲你听起来说都是好像是都找一个安全性依恋的人才能疗愈他们，是这种感觉吧？
对对、
嗯、对对对，那其实没错。你想，如果两个病友在一起，你觉得真的能互相取暖吗？有没有可能越陷越深，就都治不好？你肯定得找医生治你，
嗯，
对吧？你只能同病相怜。比如说，你找一个同样的病友吧，大家只能了解。就比如说，哎，我了解你，我理解你，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方法去拉你出那个泥淖，拉你出那个泥潭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那安全性依恋就听着特别倒霉，就是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渡人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活着呢就是为了拯救你们的，那很好。那人因为本身人自己心理健康心智成熟，就是能自然而然的助人嘛，这也没错。
嗯嗯嗯，
但他就讲说，如果一个回避性依恋太深了，他就容易把一个那个安全性依恋逼成一个焦虑性依恋，就回避性依恋的人容易把一个安全性依恋逼成一个焦虑性依恋，就本来是挺安全的，被你回避回避搞着都变成焦虑了。
那对，那这
杀伤力多强？
这有点倒霉了。我没非但没帮了别人，我还把自己给陷进去了。
对，但是就是所以我们就讲杀伤力，杀伤力就是回避大于焦虑大于安全，
嗯、
就是回避的杀伤力对关系比较大。
嗯
嗯，
那对于安全型依恋，那我们就刚你说的这种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就放弃就跑，还是
那你肯定他都，那你要是你也不是说你活着是为了就是做菩萨，你真的相处不了，
嗯，
你自己也下去了，
嗯，
那你还是可能到时候你自己去看一看你的幸福跟你的痛苦哪个大。如果你都在一起天天很痛苦了，然后你也救不了对方，那你的关系肯定是及时分开止损比较好。对，但我就说这个就是安全型依恋挺好玩，
嗯，
就是好像活着就是为了疗愈他人，但其实也不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疗愈进去，所以就是及时止损对安全性量也挺重要的，就是你也不是活着为了就站在那儿然后渡人渡己的啊。
那是不是就是可以因为刚才你说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我们以时间节点来算，如果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就可以就是结束这段关系了，也
你，这个，
因为我觉得也不要就是一发现一开始对吧就直接就拉倒，
嗯，
也不要就是投入太多沉没成本。
对，就是我觉得时间节点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deadline， 就你知道就是让我们人呢会有一个理智，就回归到一个理智，
嗯，
就比如说我到了这个时间呢，
嗯，
我就得理智重新回归我的大脑，
嗯，
所以我觉得时间节点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就人在面对明确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坚定感吧，然后会有一种不畏惧感，然后到了那个节点的以后也就比较能够做出相对理智的决策。但我觉得除了时间点以外，我觉得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看看对方有没有愿意改变的这个态度和行为，这个东西是瞒不了人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你都看到对方完全没有要改的意思，那你四个月也可以分，你也不用设置时间节点，就越快越好。
嗯， 嗯，
对吧，就是我一开始比如我看到你了，我发现哎说我就觉得哎说其实呢，嗯，你这么天天冷暴力我，对吧，树立性嘛，很远冷暴力，你这么冷暴力我，其实我是很难受的，我希望就是我可以给你点空间，
嗯，
但你可不可以比如说你告诉我大概多久咱们再重新来聊一次，对吧，我们不是要及时吵架，但是你能不能交代一下呀，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明天聊，或者你给我两个小时以后咱们再回来谈，但是别说不吵架，因为这样咱们不解决问题。那如果有的人说我就是这样有什么可吵的，那没办法，他都不想改，
对，
自救都不想救，
是的，就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
对对，就是他没有这个意愿，那么你的时间节点你就得这个拉早呗。然后还有的人就比如说嘴上说好好好，
嗯，
一点不改，就有的人假装有意愿嘛，但他没有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成长性。就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看咱们刚才聊到了，比如说过去的时代啊，什么有孩子的这个处境啊，现在我觉得这个大家最流行看的其实就是成长性。就基本上我们去聊也发现，大家都挺注重伴侣有没有成长性。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愿意自我成长的人，那什么事儿都好解决；他自己都不愿意成长了，那怎么都带不动。带不动的队友是非常绝望的，对吧？我想带你，但是你不想自己走，那怎么办呢？我一个人走只能两个人越走越远，就分崩离析，就这个结局。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对对对，
因为一开始我有点绝望，零到三个月，零到三岁就决定了我的一生，这怎么办？哦，结果后来想，
啊，
你说对，可以，其实是可以改，
可以
拯救。
成人依恋类型是可以改的，
嗯，
而且你遇到一个非常治愈你的爱人，一次好的爱，
嗯，
就疗愈完了。
嗯，
而且咨询师也是干这个的，就咨询师也可以解决这个依恋的问题。心理咨询师呢，就是你看你没有爱人的时候，你或者说你分手了以后，你就会进入一个挺难受的这个期间的。那么咨询师呢，就是可以给你塑造一种这种安全的关系，因为咨询师的义务和责任就是给到你安全。你焦虑的时候他在，你回避的时候他理解你，你恐惧的时候他捧住你接住你。所以找咨询师也是一个很好的疗愈方法啊，这是这个专业存在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就是有专业人士找专业人士，有一个好的爱人呢去疗愈你就找一个好的爱人，能自救呢就能自救，都是一些好的方法。
对，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他从小的也是因为父母的那个关系可能不太好，
嗯
啊，
嗯，
然后那个导致他会有一些感觉自己心理上的问题，
嗯，
他就为了自救他自己去学了这个心理咨询师
啊，对对对，自己学那就更管用，
嗯，
但是很多人不是不感兴趣吗，嗯，对心理学，对吧，
对对，或者是怎么说呢，这个领域或者这个行业在咱们国家还不是那么的被人认可或者流行，因为之前咱们不讲究这个嘛，
对对对，
是吧，可能也是跟咱们怎么说经济发展水平，嗯，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关系，
对对对，
但是这两年我发现是其实是越来越受重视了，
对对对，
嗯
嗯，
对，可能我觉得你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我录播客之前就跟那个朋友们说算是自我疗愈这种方式，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是一个 爱人，我一直说真的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爱的人，但是我又想跟别人产生链接，
对对对
啊，所以就通过录播客跟很多熟悉的或者是不太熟悉的朋友啊，就只要是想聊天的那种，
是的、是的，所以你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反向操作，就是你、所以你无意中呢开启了一个心理学最重要的一个行为疗法，一个这个行为疗法叫反向操作、就是叫介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动作，疗愈自此产生
啊、
就你以往不爱跟人打交道 OK， 但是我又隐隐想跟别人打交道，所以呢我就先反向操作，我开始跟别人打交道，就以前你不干这事儿，你干一次。所以依恋关系来讲，就我们就做一个这个结尾，就特别简单，就你是安全性依恋的呢，恭喜你啊，就是你父母呢给你的一个天生的宝藏。然后你是焦虑型依恋呢，就是在从你想去对方微信上去质问对方的时候，然后开始介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动作，就你开始想说 OK， 我现在呢要读一点书，要健一点身，要干我自己的事儿，我的生活呢不是只有别人的，还有我自己的。然后就发现一天一天过去以后，你发现自己是能够独立的，就不会过于依赖对方了。这个叫做反向操作啊，因为正向操作就是我要想找他我就找他，我不找他不行，但你反向你就把自己拉出了这个深渊啊。那回避型里的疏离型也是这样的，我以往我就是不爱冲突的，我这次我就试试，我就站在那儿我冲突一次，哎，发现吵架关系也没崩，我自己也没有说憋到难受到不行，原来我是可以吵架的，原来我只是不喜欢那种剧烈的吵架，那好好说话我也能吵。那么他就慢慢接受了自己，说哦，原来是可以的。那恐惧性依恋也是啊，我一想分手一想逃的时候，我不逃我不躲，我好好跟对方表达，我现在好像有一点害怕，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安全感，因为以前这个是很难宣之于口的嘛。那这个时候他也就那个重见光明，所以你这个是作为这个结尾，我觉得是非常有高光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人疗愈自己的方法，确实是一个反向行为的操作。总体来讲，就叫做介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动作，然后光开始照射进来。
哇，本期金句又产生了，
主要是那个感谢你的贡献啊，私人的贡献。就私人的经验呢，永远其实也是大众的经验，所以我们就常常说，所有的学习都是情感的，而所有的情感都是个人的。对，所以个人呢是很宝贵的，这也是我们做播客一起共享这个播客社区的意义吧。
好，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交流，可以去在我们的show notes区添加 Chelsea 老师的联系方式。
对对对，
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群，大家一起讨论。
对，可以进一步来找我去要一下可能比较专业的测试依恋关系的链接，或者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私下问我，或在评论区留言也行，然后我看到都会回复和大家。
可以，如果是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播客，然后会跟 Chelsea 老师把这个系列我们继续做下去。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我也有点私心，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能听帮助大家当然是更好了，首先，但是我觉得首先每次跟 Chelsea 老师聊都能帮助到我，我每次都能学到很多。
嗯，挺好。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吧。
嗯，好的，下期再见，
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最近我和 Chelsea 老师合作在小报童推出了一档专栏，学校里不敢教的100堂亲密关系必修课，内容涉及到了脱单、恋爱、婚姻，所有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区扫码订阅。